念成啊，他是建议说讲那个佛跟众生的区别，因为这个讲清楚了，认识清楚了，就知道怎么修嘛。哦，但是呢，我以前都是有了题目我就讲喽，可是我们真正学佛，一方面是怎么样？就是你光，比方说，为什么都说闻思修？头一个是，当然是从佛经或者上或者师父那里学一下咯。可是呢，你这个东西他讲的是别人讲的一套，你要是自己没有思考过，没有融会成你自己心里真的想法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佛法是要行为上有改变才有用，所以他说要经过思的范围。所以头一点就是说自己也需要去思考，说怎么样这个佛法为什么是有道理啊？怎么样应用到生活里？而另一边呢，我们学佛都是说不是自私嘛，不是只求自己好嘛，你身边的人有机会呢，你也想劝劝他嘛。那你劝他呢，他种种的人种种的程度，你能够跟他讲多少的机缘也不一定。然后呢，他有的还反对你，还认为你不对的啊。那你要是没有练习过说跟别人讲一讲，你光是永远只是自己会了，自己成佛了，遇到其他人呢，不要说众生的，其他人你都没办法了，这样也不圆满。所以整个就是说，我觉得不能老是停在说哦，师父一个人讲，讲了也不晓得你听懂没有，然后又有的又打瞌睡了，然后等一下又忘记了，这种没办法真的学到东西。所以我们都要改什么呢？就是说，等于问答问答比较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佛与众生的区别呢，我们先要来问几乎，因为上次在古晋呢、啊。上次在古晋，他就是说，哦，老师听师傅的都一样，我都不听了，什么？我说怎么办呢？要是让几乎听的话，就要改一改。我在古晋我就改成这样，我题目就是说学佛做什么。然后一开始我就每一个问了、啊，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在这边问他跑那边，我到那边问他跑这边，漏网之鱼就这一条，现在非问不可了。就你说吧，佛与众生的区别在哪里？你要不懂的话，你到底在学什么？我也不知道。讲啊，你不是要求你说圆满，你知道？可是这里你要知道，我们跟人家见面谈，不可能圆满的。就像我跟你讲，我都是随时讲，我根本没有搞啊，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就要练习这样子，就敢你说庙里面他们不是有那个西藏，不是有那个辩经吗？一个讲一个，然后其他几个在旁边就当场就这样直问了，你要回答啊、哦。所以现在就是想着练习这个，也不要紧张，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也没有要求你讲一场，你就告诉我，哎，谁来？你就告诉我说，啊、哦，你觉得佛跟众生的区别在哪里？你把重点讲一讲，每个人都要讲的，你只是第一个而已。
上次常常教导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如果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话，那么佛跟众生原本是没有差区别的。有区别，那么在这世界上，众生跟佛是有区别，是因为众生都有我执，都有五毒贪嗔痴慢疑，所以都被这些蒙蔽了、遮盖了。没有把自己原本的本来清净的和原本的那个智慧开显出来，所以就把自己跟佛性隔绝了，就变成了众生跟佛就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和区别。
好啊，他这样讲也很圆满了、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别人吧，这个你一个人替两个人讲。所以这里就是要搞懂什么是觉悟了。
就是不执着，然后那个就是，然后
嗯，好，小燕呢？佛跟众生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佛也只是自己认为而已啊，就跟众生没有区别了，他只是把自己观加了一个名号，说我叫做佛，所以这样的了解还是没有真的知道众生跟佛的区别，有没有？你的想法就变成说，我以为我是佛就是佛，可是真正来讲，到了成佛的时候，他是那一刻。他早已经超出观念的范围了，甚至在修的中间就已经有达到没有观念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他不会自己认为是佛。对，好，那你，
我也是刚刚学习，那段时间，所以说都是我的老师，我就觉得。
但是这样讲佛的话，那很多修行的人也，我们所能常人的范围来看，他也是言行一致了，他也是真的要做了，可是他也不敢说我是佛，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还没达到，所以这里就是你对真正佛是怎么一回事还没有认清，啊，你只是在理论范围内以为是一个可以界定的东西。你呢？看到
佛的话，首先就是佛，它是自由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点，因为它是不被这个六道轮回这些所束缚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然，它如果达不到这个的话，就它自己还没自由呢，它不能让别的众生自由。首先，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就是一切，它并不是不光是众生，就是它是一切都是平等，它平等对待。就因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比如众生他每个人，就是说人来说，或者每个众生他能力是不平等，比如猴子和人，或者人之间，像我公司同事，他有的就没钱，有的就有钱，老板跟员工之间他本身是不平等的实力上，但是如果佛的话，就是他看待实力上不平等，但是说他对于众生的地位来讲他们是平等，就是不管你能力高低，我对你的看待你的地位都是平等，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因为。所以普通人来讲，这个
对，老板就是趾高气昂，财大气粗，作为员工他没钱的话，他就是得低三下四，没办法，就是，但是说这个人之间相互对待是不平等，但是佛来讲，就不管你是人的能力也好，还是说你是一只虫子还是一个人，这个两者之间它都是地位上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是我
好啊，这个想法的话，头一个你要说它是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能够自由，它已经从轮回解脱了，但是从轮回解脱这方面来讲，不是只有佛了，它只要修到罗汉啊，修到菩萨的都是已经超出了，不会再陷入了啊。这是更深一层的讲，然后另外一点呢，这种众生平等这个是对的，因为，但是它最微妙的一点是，它的这种平等，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平等，不是说有个我在这里，我对你怎么样，它那个平等是因为它融入一体，整个跟它都是一体的时候，分不出哪个轻重，它不是不能分别有轻重，但是。都是一体的话，为什么只注意这个不注意这个，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微妙的地方啊。哦，你要不要讲一讲？
我可以说吗？
可以啊，当然。
好，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啊。佛与众生的区别，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先引用两句话，就是刚才这个小伙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张鑫。
这个我们的中国文化里边讲，我先讲我的观点，完了先引用两句话讲我的观点啊。说圣人之所以，如果圣人觉得自己是圣人，那他就是凡夫；如果凡夫觉得自己是凡夫，那他就是圣人。哎，我觉得这个话就是说，凡夫与圣人的区别可以套到众生跟佛的区别。如果佛觉得他自己是佛，那他就是凡夫；如果凡夫觉得他自己是凡夫，那他就是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里面讲英雄跟圣贤的区别，圣人和英雄的区别是这么说的：说圣人是能够征服自己而不去征服天下，英雄是征服天下而不能够征服自己。圣人是什么呢？圣人是一个人挑尽了天下人的苦难，而英雄呢是让天下人挑尽了天下人的苦难。我觉得同样把这个概念延伸到佛与众生的区别的话，我可以这么讲。佛和众生的区别是什么呢？佛能够征服自己而不去征服天下，而众生呢只是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不了自己。那么佛可以什么呢？挑尽天下人的苦难，而众生是让别人去挑尽天下人的苦难。我觉得这是佛与众生的区别
啊。
我可以套用这两个的话来说。
但是你讲的话里面呢，你说众生如果有认为自己是凡夫，认为自己是凡夫，他就是佛，这一点还是不对，
不对
啊！
你说
佛法上来讲不对，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自己很苦啊，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成佛，就脱不了这个困境，达不到这个解脱，然后但是你讲的这一点里面。佛法它重点是它是求彻底解脱了，它不是说希望一时，因为你一时，比方说你把它照顾好，等一下问题又来了，这个弄不完的。所以他求的说彻底解脱里面呢，他在修的上面还有做法上，他都了解说每个人要得彻底解脱，他是要自心的觉悟了，自心放得出来，所以他不管是自己修还是帮别人啊，最重要不是在说我给你美衣美食什么好的外在，而是教你这个道理，教你这个方法，让你自己觉得有需要，自己愿意走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解脱出来了，就你说的克服自己这一点，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它的重点不在于跟天下怎么样，而是说他因为克服自己以后，他根本天下就是他自己就是天下，就是一体的。所以他会要去帮，但是他是从那个最关键的点，真正能够帮他的点去做，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说从自我先出来再说，自我都跑不出来是没有忘记。海宁呢？
啊，石老师，我觉得就是不要特别的，尤其咱初学者，就是不要特别就是着相。 佛吧和众生有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就是西方人也有佛，就是关键看有一个什么角度，就是我的比较爱看书，就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毕业，大学二十几岁吧，做医生之前我看了一个香港的那个电影，香港的那个娱乐片，有一个中学的校训，他写的是用中文繁体字写的，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因为我们的校训嘛，大陆的校训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我感觉很空泛，没有目的，就是好好学习天，但不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是那个香港的那个话吧，就是人人为我人人，就是好像感觉能，就是说你发挥自己的能力，用你的特长为这个别人去服务。后来呢，我从小就是那种二十多走刚走上社会，觉得这话就伴随我一生到现在吧，就是很受启发，就是我发挥我的特长为别人，因为我是做医生嘛，我就给别人看病。那反过来我也得过病，就是我可能在死亡或者得难受的时候，那个医生给我解决了痛苦或延续了我的生命，那他在我心里我觉得他就是佛菩萨。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长大以后多少年了，前两年才知道这个话吧，是这个法国的一个作家叫大仲马，他的一个著名的小说叫三个火枪手，他的原文呢用英文翻译就是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就是说呢 one 呢就是指的可能是我的意思， for all 就是我为人人， all for one 人人为我。我觉得呢佛呢是 one for all， 就是我为了人人，为天下的，这个不是人人，是众生，应该是更是用佛的角度，这个 all 是众生的意思。那么呢众生的意思呢是 all for one， 就是众生，人人为我呢，我觉得还更还不是自私，最自私的是做天下六道众生都为我，这是才是真正的众生，才是最合格的众生，最自私的。我的，这是我对众生和佛的理解。OK，
他这个讲法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指出来说，不要被这个名相绑住了。我们在讲说佛与众生的区别的时候，以为是真正有这个东西可以分的，然后你陷在这里面，那还是跑不出来，还是不得解脱的。所以他提说不要着相，这一点是很好的。
我自己认为，从心性上讲，佛跟众生是没有区别的。正所谓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这点上讲是无法割裂开的。但从事项上讲呢，佛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然后他佛是可以念念觉，而众生不要说念念，一念都很难觉。这也就是迷时失度，悟时自度。
你呢？我想说的几乎师姐和纯真和小燕师姐都说完了。
帅姐，
就是在佛来看呢，是没有佛与众生的。佛如果还存在佛与众生，那就是活在差别里面，有差别就有对待，就有分别，就有烦恼。而众生呢，我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佛有众生，所以我才有烦恼，我才提这个问题。就是我呢，之所以有我，是活在限制，很多很多限制当中，不能得到自由。佛是没有一切限制，不活在名相之中，不被名相所束缚，哎，也就是无相一体吧，没有区别，没有分别，没有差别，平等，一如，这就是我的看法。
啊，这里面问题是这样了啊，到底有没有差别啊？因为佛法它一方面它讲无我，可是另一边呢，无我的时候，他还是要解释这一件事情啊，他还要讲苦啊什么修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那一边的解释，他要讲因缘，就一切因缘的，就是因造因和主要的原因嘛，还有种种条件，这一些配合的结果，一切是因缘哦。那既然有因缘的话，当然是有差别，所以呢，你要说佛完全不受限呢，在某个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这样子，因为佛他因缘是一个真理，谁释迦牟尼又活到这个人生里面啊，他也一样啊，也有生病的时候啊，也有死的时候啊，叫做涅槃也是一回事，还是死嘛。
哦， 这个对，从因缘法的角度去说呢，
对的，所以就是说，因为你的讲法会让人家误以为说他可以不受因缘限制，不是这样的，他是说他有那种层次啊，是超乎了这个的，但是我们一般是没办法，从我们的层次只看到说一切都是因缘绑住了，他也不是不懂因缘，他也是只能照因缘做，所以他也不能说哦，我佛一出来，你们都成佛了，还不是几千个人跟几个人得到这样而已啊，就整个事情还是都是在因缘里面，但是呢，虽然在因缘里面呢，哎，普通人死了就是轮回受苦啊，哎，他到现在你好好修行的人，现在都还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可以得加倍，还可以当，那他有真的超出的地方吗？啊，所以你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一点，不然都只听你的表面的话的话，会以为说哦佛真的是好像，那就等于西方观念的上帝咯，他不受你什么条件限制，不是。真正佛，你说他们都说哦，怎么师父会生病啊？师父有肉体，为什么不生病？这个肉体是一定受这个因缘影响，跟一些有病的人在同一个飞机里，怎么会不感染呢？那才奇怪了。
师父是这样，我的观点呢，其实，因为我学佛十年，从2005年开始啊，就是。对各门各派我都接触了一些，然后呢就是密宗这块呢是跟着白教就大宝法王那支学了有几年，然后唐密呢是跟着芬达安达阿舍里这个法脉在修，像佛亲达阿舍里，所以呢我呢从小呢就在琢磨一些事情，所以琢磨人从哪来到哪去，来干什么，我对学佛的定义和众生的区别呢，我的定义呢是不同的阶段呢是感触是不一样的，但到今天为止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从究竟处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境界可能是离语言相、离文字相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说是离开这些相的，因为就是就跟唐僧当年，就是唐太宗当年问玄奘说：“你给朕说说，你成佛以后，你开明心见性以后什么状态？”那个玄奘说不出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种境界如果能说出来，就不叫佛的境界了。首先，我说这是可能是一个概念啊。从密宗来讲的话，就是学佛的过程，就是从佛本来成佛的过程来讲的话，是断掉了妄想执着。佛成佛之后就说一句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学佛的过程就是人把妄想执着断掉，你就成佛了。从密宗来讲，是断掉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整个的密宗修行过程也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所以呢，你把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如果断掉的话。最后证的话就上去，那就一层层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修行的过程，在密宗的过程来讲的话，是要进到一种，就是说，把它我执法执断掉。那断我执的过程中呢，就要用《金刚经》说的话，就是说，刚才我这个慈悲师兄讲，我觉得很对啊，就是说，你要说阿罗汉，说我是阿罗汉，我是第一律阿罗汉，那就不是阿罗汉，对吧？这是菩提讲的。所以说呢，真正成佛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我这个概念的。那在究竟做讲，可能法执也会断掉，就是说，那把敏实显智，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就是说，这个冯老师的话哈，就包括陈建明上师，他启宏的全集我也都读了，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用他们的概念来讲，那就是说，这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敏实显智的过程，舍是用根，就是说把根找到，就是。这个概念呢，就我觉得是可能是从一定的境界上去修的，而且这个呢与天生有关系。就众生呢平等是错误的，这个怎么讲这个话呢？就众生性平等，但相是不平等的。如果众生相平等，那就真正的是不平等，对吧？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同，你做的好事坏事，上辈子的这个业力不同，我这辈子显得相平等，那是有问题的。所以众生相不平等，反而是一个平等的体现。所以呢，这个来讲的话。坦率讲，我个人呢，其实我是因为是知识分子嘛，我以前就是说多读书，读上网看啊，基本上比较有名的法师啊，包括这个从净空法师到台湾的这个包括宣化上人，到慧律法师，到很最初我走的净土宗的线路，后来走的就是密宗的线路，就是阿丘喇嘛的净明通措法王，就是在上师，包括大宝法王、达赖班禅的，我看下来呢，我 个人读的书的字数应该是很多了，至少过亿啊、我的经书读了几百部，然后呢最多也读了几百遍，就是说可能我在过去十年有段时间是有六年时间就专门是想从我这个文这块来进去啊，思呢思的很多，也想了很多，然后呢就是说但最后呢要落实到实证，你所有的境界你所有的看到的东西的境，就是说那种正量吧，你要实证，如果你不实证，你的文和思都是没有，都也有用，但是最后都不产生那个结果，对吧？有用理论再好，不下水游泳，你这一定是没有用的。对你的来了境界，来了一些问题的话，你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一度准备出家，就是一度呢，其实，是，但最后呢，就是因缘吧，就也看，然后最后呢没出去，啊，没出家，我的人就是说，那就是在家修行啊，就是说，但是呢，我接下来可能。回头我单独要请教他，还是这个问题、
oh.
啊？对，所以呢，我个人就是谈到就说，这个话就符合众生区别。我认为，反正不同时阶段的感觉不同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把妄想和执着，包括分别，要断掉。但这过程不是很简单的啊，可能是要主要靠佛力加持啊。Mm-hmm. 所有的到最后，我认为是上师和佛，上师本尊。还有佛陀的加持，成佛自立占一定部分，但是是很小一部分啊，这是我的一体会。
像说回答说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这样子讲的时候，有时候想起来说，那就等于说每个人自己吃饭一样，别人也不知道你什么滋味。这样子光这样讲佛，虽然讲对了，是真的讲不出来，可是呢。应该要想办法说有办法让他去了解一下，所以呢从平常讲的是讲空性什么的，那个是想说设法帮他从整个观念的那个网里面出来，就要用一个网一个观念去把那些全扫掉，全部叫做空性就没有了。但是我在这方面我就设法让人家帮人家了解，说是无限的一体啊，本来的清净这样子啊。现在我也不用深入去解释了，就是说还是要设法说，你既然不然你怎么度众生，释迦牟尼佛还不是要讲四圣谛，有没有？你总要讲个让他有个念头说哦，有不一样，我要去追求啊。然后你讲的当然是很对喽，主要是这个。去执咯，去执里面一个重要是说，从不着相开始，但是那个都很难嘛，因为那是太维系，一般做不到，要从粗的修到轻的去。然后呢，因为你读的书太多了，所以你讲起来不知不觉中，你用很多的就是佛法里面东西。可是你要了解说，一般人大部分是你讲的大概很多都根本碰都没碰过，所以你现在要开始练习放掉书。就是你要表达，你要说我们就是普通人讲，这个人根本没读过佛法，我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想念佛，往这方面去努力，自己修上也是重要，你不能永远留在那么多观念里面，那你这个包袱太重了。
对，说是这样太重
了。呀，你后面要开始要学放的，就是要能够很简单讲几句话，这样表达你自己。
谢谢。
我这儿接触佛很少很少，
没关系。
嗯，
你会有兴趣接触，你一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你可以讲讲你想为什么是想接触，这样子也可以，这样也是表示说你所认识的佛跟众生的不同。
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那个，因为是一个是能放得下，一个是放不下。
嗯，
是不是这个也不
知道，这是个问题。对。
嗯
嗯，
其他的我在。
那你到底是要放得下还是放不下？
众生是。
哦，你说众生是放不下，
对对对，
佛是放得下。啊，对
的，
这样讲也是很好的。这里问题就是要了解说，佛他的放下是多彻底的。因为你说放得下，每个人生活苦，到最后不想放也放下了，对不对？你反正没办法，你就放下了。就现在问题就是你放到哪里， 你平常我们多少存些妄想嘛，说啊，等我退休了再修吧，等我什么事情怎么样，就是说你都以为还可以照你安排的，所以在你希望达到的这些，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太多这种想法，所以这种地方他佛法所以厉害，他第一个跟你讲苦，可是真正苦的意思不是在说世间苦，因为不见得每个人苦嘛，有的生活很好啊，他何必听你的？他苦真正的本意只是说，没办法保住啊，要一定会变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一定会变的。那么，你要是真的去体会到这个一定要变的话，那就容易放下。你抓有什么用呢？一定会变的，而且通常因为平常的事情，你说这个没有了，他说哦，我还有那个嘛，他觉得不需要什么都放，所以强调的说叫你看说最后你到底能抓住什么，生死的关头，什么也带不去，什么也所以讲无常其实应该是只是讲说一般的一切都一直在因缘转换，所以一直在千变。千变呢也不是要你害怕，因为可以变坏也可以变好啊，对不对？因缘搞对了，我们还有解脱的路，所以这些其实它都是两面的，你不要以为都是讲一边，好像呢佛法很悲观啊，很消极啊，不是的，它也很积极，它只是说你先看清事实是怎么样，事实是会变，但是它变的原因是因为因缘转换，那么你因缘上努力呢，当然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到，很多我们管不到，但是你可以管到的范围，你要是懂得怎么做，你是有解脱得快乐的机会的。然后又叫你说，因为知道你开始修都不容易，所以就鼓励你说，你去看吧，真的是有生死这回事，有老病这个苦，那么你怎么样解决？你不趁着年轻的时候修，你已经在那个情况了，你还做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就提醒你早点开始修，然后我常常进来，常常提醒人家，就是说这个修，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去搞革命，他不是去搞什么外在的，他是去找说怎么样解脱的路，然后把自己心里清净了以后，他就超脱了，他原来那个自己绑自己的那一套能出来以后，他就没事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讲，你会误以为说哦，只是心里想的一套放掉，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身心是一个东西，紧密关联的。所以你这个心在放的过程中，身也慢慢在松，生理上会整个会起变化。那你看，我觉得今天这样讲的话，可能比我一来就跟你讲可能好一点吧，就一来你也知道自己的认识的里面有什么地方，然后我又每一个针对我对你讲的反应告诉你说，从我的观点来讲的话，
这样会好一些，
这样子的话你真正得很多利益嘛，而且因为好几个问答你又学到了，你如果遇到人家这样讲的时候，他有什么问题，遇到这样讲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子这种方式我觉得以后讲都这样比较好，真正收益比较大，那如果我自己来回答说哦，你跟我讲说佛与众生什么区别的话，头一个就是说这个佛与众生是人为的观念，是为了教化而起来的，本来没有这些观念嘛，那么没有这些观念，而且什么观念都没有的时候，那个以上的才是佛达到的，可是那个就很高了，比当人根本不连止念自然无念都达不到，就是你自然心里能够什么念头都没有，都几个达到，对不对？这是修很久的结果，所以一般人是想不到这一些的，所以从我们一般人可以想到的地方呢，就是先讲说哦，这是人为的，因为他知道你有问题嘛，这个问题的话就大家一讲有问题，谁都知道谁每个人都有问题啊。那么为了使你从这些烦恼这些问题里出来呢， 他就要安排一套说，哦，有一个是没有烦恼的哦，让你要去追求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名字，说有个没烦恼的，有个完全彻底解脱，不但现在没烦恼，将来也没有轮回，永远没有烦恼，那你要不要啊？这样然后铺一些路啊，就是他讲一套理论的，慢慢慢慢，希望引导你而已啊。那所以你要知道，所有这些教法，它是一个方便要引你呢，可是你不能被这些想法绑住，这还是只是一套想法。
嗯，
你不能出了一个世间笼子，又进一个佛法笼子。
嗯，
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先是要真的了解说这里面有东西了，有了以后，进去以后，重点是在行啊，是在修上面。你不要太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重点只是说能够帮助自己愿意走，哦，帮助别人愿意走，这样就好了。你搞太多，你整天讲的没有人懂你，所以要分清这些重点，什么时候做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但是呢，真正在要能够使人生起来相信说，哦，真的有佛我可以的时候，你不能只跟他讲一个名相说，哦，就是有这么崇高这么好，谁知道，我们又看不到，谁知道，这很难生信的。所以呢，一般我的方法是头一个你整套也讲不来，我就只讲说你有烦恼，你心不定，你不能集中，那么你就是现代人，你为眼前的利益，你也希望你心能够集中，能够少烦恼，对不对？不然你累得要死又不能做事啊。所以念佛这一类方法呢，因为它跟这个世间的观念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靠转念到这个，把你的精力往这边来呢，使得你原来烦恼的那个精力就不见，不见的时候，烦恼在哪里？烦恼所以有，是因为你的心老在照顾它。它要是能跑出来就好，问题是跑不出来，什么东西都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无关，你就要维持它的纯洁呢，为一切众生去念，那么你有机会跑出来。这边只是这样子劝人家走，但是呢，我们要讲说，哎。那你走后面是不是悬崖，谁也不知道啊？你要是没有一个真正东西在后面，那眼前好不保证后面好。所以呢，我要帮他了解的时候，我说成佛是真的有这些事，因为你修了，你慢慢感觉有活菩萨加持，这些事情都是超乎我们一般能够了解的。而最重要是说让他了解这个两个虽然只是观念上的区别，那个佛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要讲说本来是怎么样成佛呢，提醒他不是说，哦，我们要去争取做国家主席，那这么多艺人只有一个，那怎么办？这个然后做几年飞下来不可，别人一定拉你下来嘛。所以这个东西是那太辛苦了，搞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做几天了又下来了，这些都人家也不想做了。所以就要跟他讲说本来的成佛只是回到你本有的东西，你现在是啊烦恼障蔽啊，所以受苦啊。你要是能从这个出来，回到本来，你留在本来是不费力的事情，没有那个什么别人能抢走的问题啊。然后那一边呢，就要跟他讲说，他那个回到本来什么样子，就是说无限一体，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感官限制嘛。你生作狗，你嗅觉很灵敏，可是。你眼睛看黑白的什么，每一个有它的限制。我们做人也是这样，什么音波多少，什么波多少，就在这个范围。超出的其实有，你也不知道。那么，它就是其实只要能超修行的结果是有可能超出这些。超出的时候呢，那个是变成叫做无限的一体。头一个，它不被这些限制住，连我们观念里的时空什么，其实。到了佛的境界也都是超越的。像说时间，你说怎么会超越的，我们来想是什么，就说哦，过去过去了，现在是这，等一下啊又不知道。可是从另一边来想，它是一个一体，整个一体，一切一体的观念的话，就等于说这里三间房间嘛，这间房间叫过去，这间叫现在，这间叫未来。我们是走到这里只能看到这里，走到这里只能看到这里，他是同时看到了，那有没有可能他是这样的超越法？哦，那 而且还一个讲说本来清净，这个这一点其实只是讲说，不是我们人在那里想好坏的，我们人是自己的范围内，其实你的好坏也会变啊。像我们年纪大了就哦，甜的现在不想吃了，明白吗？好坏什么都会变的，哦，那他那个是就是说，本来清净的意思是说超出任何人为的后天观念判的这些这些限制啊，好坏啊，分别这样的意思，哦。那当然这里面最后就是，如果这些都真的时候，剩下的问题就中间怎么走了，哦，这样子就是我们已经相信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最重要，哦。那中间怎么走也不能不讲，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说，头一点很重要的是菩提心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每个人被自己的小我绑住嘛，一个范围。你如果还是从那边，你怎么修出来？你说我现在开始修，哦，我回向就是谁最重要？我先回向这些，那只有加重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说，他能够起佛菩萨的加倍的意思是，佛是想一切一体的。那么你也这样想的时候，你跟他通了，这个力量就来了。所以你的回向啊，什么发心啊，什么都一定是为一切，哦。然后呢，你做呢，你不需要说谁跟你讲这是高法，这是什么，搞得一塌糊涂，不是这样的。你搞来搞去只是这个人嘛，这个人能做多少事情，嘴里念一念，身体做点事，这样的。所以然后你要了解，他是要你回本来清净，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很什么超乎常情的东西，不是这样。就怎么样回到本来清净，我们现在讲一个话，做个什么行为，里面都砸了一大堆想法。他可是叫你说阿弥陀阿弥陀，拜佛拜佛，哦，你在做的里面就是净化，就是单纯了，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样子呢，你慢慢，心里的杂七杂八就不见，然后又是真的有佛菩萨，你拜佛念佛里面它有加倍，所以你这个只要相信努力呢，基本的去做下去呢，只要你是菩提心，佛菩萨是会给你接引，会给你安排有机缘再往上走，所以不用急着怎么样子，那些不是真的能到高的。高的是从踏实这种最基本的好好做，就有希望，这样子，嗯。哦，然后这里面进来常讲一个说法界观法的，就是说你修啊，你怎么样能够？因为我在这里，明明我只有我一个人对着一个佛像，我当然是想着我在修了。那你想吧，你过去不晓轮回多少生，造了多少业，这辈子的业也造了不少。你说我这样子一个人磕几个头能抵多少，太有限了，等于说还不清的债，那我们不是干脆不要修算了，反正没有希望，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他这个方法叫什么？所以我说刚刚说菩提心也是同道的，怎么样把这个菩提心的观念变成一个修法，让我们平常在修就有，就会帮助你。就法界观法是什么？前面你有佛像没佛像，只有一尊佛像不管，你就是说，哦，所有的佛都在那里。当然，比方说你念观音的，你就想观音在这里，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在这里，就然后他西方三圣围着咯，净土的圣众，啊，所有的佛菩萨都在前面的空中，然后我在这里对着他，右边父亲母亲咯，前面呢冤亲债主，就是说不管这一辈子前辈子。知道不知道跟你有过因缘的都在这边，也都向着佛，后面也都向着佛的是六道众生，最需要帮助的地狱众生先一圈咯，然后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啊，全部，然后我这一拜呢，所有这些众生连冤亲债主全部都在拜所有的佛，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想这样子，然后你就专心做就好了，念佛啊拜佛，等做完了起来回向，又想是这样子，而且相信说 刚刚这一座他们也都一起在做这个方法呢，可以帮你的心呢渐渐扩展，没有这个方法很难扩展，你在这里，你的心就被这间房间绑住了，你要说心出去不容易了，你会觉得有墙了，但是你这样修久了，比起来我想后果会很好，记住这个方法，今天要讲就是这一些。
提两个问题。
嗯。
那个老师，我让你帮我审一点。就是第一个是怎样修行才不会捉摸？
最主要是不要着相。就是你什么东西，不管你觉得多好多坏，都让它过去，它本来是它已经过去了，你何必去抓它？然后菩提心重要，私心比较容易重。
这个你以前曾经说过，就是说，只要为了众生去做事，就不会，就不会出。
就所以要考虑自己的心纯不纯，而且这里面顺便要讲一个，我进来比较想到就是说。你想我们念佛拜佛什么，他为什么能够把你从世间的烦恼拉出来，就因为他纯粹，他跟他们没有挂钩，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把佛法又跟世间挂钩，那你没有出路。你不要说哦，这个拿来卖钱，这个拿来做的，真的就有没有这个东西，就变成本来救命的绳子也着火了，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怎样区别真假圣知识？真假圣知识。
这里面呢，当然是受你自己的程度影响了。你可能被有的人迷惑了什么？可是呢，我是觉得不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菩提心。你菩提心的话，即使你一时跟着一个人，你以为他是的，可是等你发现的时候，你也没有损失了。因为这是一种考验一样，你学会辨别，这也是一个成长过程嘛。就因为对你来讲，他那边是骗你，可是你是诚心的话，你做的还是功德，这样子就解这些问题了。
还有就是修行的目的在于回归本来清净，但我一意识到那个先破我呢是实在很难，因为有很多业障和习气，是主动去破除还是任他去？
任他去的话，通常都继续留在里面，所以也不能任他去。除非说你的任他去是说，不是任我去，而是说随着任何事情随他去。可是任何事情随他去呢？这个世间的事一般就只是烦恼，也没有帮助到，也没有帮助到你，也没有帮助到佛啊众生。所以这里面你头一个你要了解，你说本来清净还不是究竟，因为你要是说本来清净是究竟的话，有时候有的人就留在说我只要清净就好了，他就不管别的了，那又一种私心了，对不对？所以真正菩提心要不要忘记，就是说要一切众生成佛，这个是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你不能忘这一点。然后再来呢，你这个你老是想说我要破我执，可是佛法教你说我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的，你把它当一回事的话，那你不是冤枉了，你就在里面更惨了。所以不是这样子，方法是什么？修头一个修法，因为法是设计好让你就是回到纯粹去，就是杂念什么你自己的那些可以减嘛。另一边呢，就生活里呢，你就是遇到事，你要懂得我说的那个原则，开阔无止啊，能够放得开，能够想看得开，想得多啊，各方面想，就容易从小圈子里跑出来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你要做些佛法上的服务，因为做了佛法上的服务，你不是说哦，我老是 再怎么修呢，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关在这里，自己这里好像已经很棒了，出去都不行了，因为从来没有真的跟人家接触过。你真的有点做些服务的事情啊，使你这个菩提心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在心里，而是有一个实在的行为投入了，这样的话呢，比起你整天在照顾我执的好多了。你做了服务，你接触的多，你又是纯粹的，你心会不开吗？看得多就自然开了，智慧也自然增加嘛。然后这个服务的里面，很多时候你怎么处理啊？这一次处理不圆满，难道不会检讨、不会学习吗？就这样也学会很多怎么做事了，才圆满。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依据那个般若行的说法，或者是中观的说法，无佛无众生，无无上菩提也无佛可成，就是因为有二边阶层对待，有就是都是有分别。
对呀、
啊。以前呢，还执着于要成佛。现在忽然没有这个制度，是进步了退步了？就是老功夫。
不是，他那一些讲法是说，从本来来讲也是没有这个分别，然后从空性上来讲也是不能起这些分别，因为这些还是都是观念里面的东西，这只是说这是佛这一套跟世间一套有区别而已。从空性，这个空性目的是要让你从所有观念出来，所以佛法也是唯一的，说你不要把它背在头上嘛，有没有？所以这一些是在理论上你不要成这些，但是实际上呢，虽然我们不去执着说成佛，但是我们知道说自己还是在烦恼里，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你还是要有个成佛目标，因为你的那个，但是那个意思不是在说我成佛，而是说我要做圆满的做到能够让一切众生成佛，还是有这个目标在，
还是有
因为这个目标也是帮你从自己的里面出来呀、yeah.
还是要为了众生做事。
对对。
那我的问题吧。
就是最近读到一个观点，说不管是山河大地，还是花草树木，乃至无尽的虚空，都是心的妙用。
不是，这种是这样子的啊、哦。这种理论呢，它是这样子。佛法，因为它很多种理论呢，唯识啊、唯心啊什么的，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他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你观念里本来太多分别的，要用一个观念把它收起来，因为你不把它这样都弄成是没有的话，那么你很难从这个观念的烦恼里面出来，知道吗？它这些的基本作用只是这些而已，但是你如果说唯心啊、唯性啊、什么唯识啊，这个地方会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要是真的唯还可以、啊、就是你这个观念取代了一切，最后你只要就是唯识也是这样，最后你这一个观念还是要放掉，它的修法里面啊、哦，你要是真唯还好，现在是问题是一般的人，你跟我讲说心的话，我又想的是心物对立的心，那就偏成了好像说哦，好像有两样东西在，那就离佛法原真正的意义太远了。佛法是要你回到完全没有对立的情况去了。你若以平常的这种心物对立的这种观念来了解他这句话的话，就等于把你误导了。
心物本来是一体的，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是这样，你用观念来讲，当然是有分别有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不管它多么紧密结合，它有区别有什么？可是问题是在我们目的在成佛，佛的那个境界的话，其实这些分别什么都不在， 你想连时空都不在了，你要讲物讲什么，你是时空的范围内来讲的，所以那边是很难的，因为是超乎想象，也不可能说我们讲话讲得清楚。但是要懂得这个这一些分别呢，我现在讲的这些分别，你才能免得又回掉回错误的那边去了，掉回那个对立的观念的里面再探讨，那是探讨不到的。所以理论碰到一些就可以，不要想搞那么多，从实修上做，实修上做慢慢体会里面真有东西，那个比较重要，而且真正身心会得到安定，得到力量，得到保佑，都是真的。
这个我可以谈两点感受，就是听完您刚才讲这么多以后，我有两点感受。一点感受呢是圣人以神道社教，其实您讲表达的无论是这种芸芸众生的这个有情的世界还是佛的世界，其实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佛和众生的区别其实是没有区别，不能说因为不能说没有区别，是因为一般的人或普通的人大家是不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所以才会有圣人以神道社教，才会给你标榜一个佛的东西在那儿。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第二点感受就是刚才那位同学，那位朋友他说的，读了多少多少书啊，读了多少多少字的，其实就像对于佛学的认知，我的感觉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就是说，你如果去真的去做学问的话，应该多去读，但如果要去修佛的话，其实要空掉，为道应该日损的，每天都把里面那些东西杂的东西给它扔出来，空掉可能就能达到那种状态。不知道我这说的对不对啊？
这对了，修是一定要经过放的过程嘛。但是佛是有很多方便，就是说看人的，有的人有能力可以读得多，有的人没有能力。如果能够因为读了多而用这些接引不同的人，那是无妨的。怕是怕在说自己也被绑住，是在这一点。然后你刚刚说的说，其实佛跟众生没有差别的，这样也是不是完全对。因为他是这样子，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样是显说哦会生病啊，会死掉啊。可是普通人死掉就没了，就是说不能再像他啊。他的身教言教都继续还不算，就我们精神上有身修的人还是直接可以有机会得到他的加持，得到他的教导。所以他显起来你看他是生病，他可能没有苦。这有这些事情，所以还是有真的有不同，
有区别。
对对对，
而且一种说法说是，就是藏地的人是不需要多带的东西的，因为他根性就好，身有性，对吧？你听有性。那汉地的人呢，他都是要，大多数人吧，都要打个砂锅问到底，不把他研究透了，他不会信。
对。
所以汉地人是从般若入手，藏地人从慈悲入手，所以是观音教还是文殊教？所以我刚才说的，我其实说读书这一块，我觉得。就从那个四弘誓愿里面有叫法门无边誓愿学，就是说读得多了呢，你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有部分类型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要
对
的学，
因为它帮助你了解深浅，
对，
有深浅。
如果大藏经你要能通读三遍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对每个人来讲都只有好处。但如果你要受限于这个文字里面的话，你钻进去出不来，那就是
对
你构成障碍的话，那你就进去是不划算的。
对
啊，所以就刚才那个师兄刚才讲的，就是说他说佛和众生的区别，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像那种高僧大德啊，包括像达赖班禅啊，他是能投胎的，包括活佛啊，他是能选择他下辈子去向的，但我们现在选择不了，我的区别就在这儿，对吧？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他是自在的，对吧？我们是不自在的。对，我们都是不能选择我们下一世走的是哪道，你都选择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反正就是这方面，就看这一点啊，很现实的看，对吧？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块，我提个问题啊，就是说，就其实呢，就是我一直以来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我坐飞机呢遇到过自由落体， 我坐以前坐飞机就跟玩似的，就跟坐过山车挺好玩的，敌人再多我也不害怕。但是我遇到过自由落体之后呢，我再坐飞机我就有心理障碍。所以虽然我读了很多经，虽然我包括我学密宗啊，学打坐各打好大礼拜，咒也念了很多几十万遍啊，包括各种咒啊，就是那这关没过去。我问过很多师傅，包括很多师傅，包括一些活佛啊，就真正的活佛啊，就是这个问题到目前就是没给我解决，就包括问了那个阿修喇嘛的普巴扎西，然后也问我众巴活佛，问了很多，就是这个里面呢，我就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就我对我来讲是很现实的事情啊，就怎么样能让我坐飞机不害怕啊？这个里头就是别人告诉我读经，我就上去弄部地藏经，慢慢读一遍，对吧？但是在读的过程中，包括持诵佛号，但是呢，坦率讲呢，现在还是没这关没过去啊。可能老师说你必须在事上过，必须过，那怎么过？那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现在问题是。有些你能够过，不是马上可以达到你能够过的程度，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一个只是告诉你一个根本，我只是还没有消，就还执着生命嘛。
其实我打断你一下，我是说生命的感觉是我不害怕死，如果人告诉我死啥都没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学佛之前呢，一点都，我可以说不怕死吧，也可以这么讲，就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我随时就没问题了。但最害怕的就是说临终的时候的那种那最后一念，就那念的话，比如说病人哈，你从马上不行了，你再打针，你再上呼吸机，你把它折腾死了，一下就到，一下听到人到，一下就下去了。那如果飞机也是这样，它失事的时候那种业力那种体现的话，包括最近掉了三架飞机，那这样的在飞机上的人，他当时的恐惧感是很强的。
对，
有任何定力能够压住那恐惧感，我相信是很难的。所以呢，如果遇到这种状态，当然这也是那是因果在那摆着啊，就这种人就会就
对啊。可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比方说我们开始学佛，谁跟你保证你还能活多久，你能修到哪里都没有保证。但是呢，我们所以做是因为我们发现说是这条真的路可以有帮助的。那么至于说最后会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不在于说你那一面，而是你这一生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你要相信说你这一生做的不会说只是一念就把你都抹杀了，不是这样。他一定是这一生你是这样做，最后有他的结果的。所以你不要太强调说只是最后一念，我最后一念怎么把握，而是这一生我都投入了，我不用想了，就到时候就像很公平嘛，每个人都是算总账咯，总账你是加的还是红纸蓝纸，对不对？就是只有这种心态你就不要管了，不然的话你说有的到时候老人痴呆了有失忆咯，你怎么办？难道他前面念的佛都白念？不会的，一定虽然会遇到那样子，他有他的结果，他还是有这个佛缘，他下辈子会有佛缘，要这样子了解才合乎因缘嘛。不是这老是强调这一念呢，那每个人都紧张死了，谁有把握嘞？
就跟着您这个师傅啊，我就再请教第二问题，也是困扰我其实挺久的哈，就是在家修行跟出家修行，在现阶段当下中国来讲，那哪一个更有利？
那个都不是现阶段哪一个，而是你自己要看说，你到哪个环境。你真的有在修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会跑到什么庙什么地方，不晓得到了那里有那里的人是怎么样啊，那里的环境要你做什么，所以这一些都不能这样空洞的回答，而是你自己去看实际上情况。你若选择这里的时候，那但是你要最好就是说你觉得不对你要换就是了，不然你要说。
因为在庙里的话，好处是它的戒律相对，就是说相对亲密嘛，就是说你的日常的这种，就比如你十五戒也好，持不斋戒也好，它都是比较好的。你要在这个，当然你要说六祖讲的话，就是叫淤泥定生红莲，约在世俗里面，你要越能守住呢，越强嘛，越厉害嘛。但是确实你在世俗里面的话，你比如你日常你要工作要生活，
你可以看你。目前自己的情况，你觉得哪里适应，先去哪里也可以啊。 问题是因为每一个都是实际情况，你必须自己回答了，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决定说一定哪里好。
嗯，
对，
嗯，
对，
根据
自己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心要是不清净，你跑到哪里去？
哎，这不一样。我在舞台上我就很清净，因为我在舞台上就是第一次皈依，我在舞台上是那个妙江和尚。然后呢，我们在第三次，因为但是传承还是很比较好的。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到藏地啊，在一些，就是说包括身边的话，你的感觉还是加持力还是不一样。甚至于来讲，因为我们也有个，就是在跟着那个冯达安老师那个传承在学的话，这种就跟这学这个加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如果你自己在修，那是另外一种。所以呢，这个选择呢，就对每个人来讲呢，他是可以选择的。就比如对我来讲，我在之前呢，我就可以选择，我是完全就是不管是抽出家吧，我比如到一个哎封闭的地区，我个人认为我能待一段时间，那长久不好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独山通林寺闭关10天，我能念阿弥陀佛号念100万遍，那这个事我能做到，对吧？但头脑清不清净是再说的啊。就这个事儿我能做下来，那就是说，比如我也看到陈建明上师闭关40多年，包括有很多藏地的很多，包括周边也有朋友去闭关，就是能不能做得到，那是要能看你要去做。你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机缘的，但就是人要看就是你去做得好呢，还是你现在在就是说先世间化成就。密宗讲就是说你是事业成就、眷属成就，你反正各个方面都要好，对吧？你要有很有钱，你要事业也成功，你身体也很好，
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
先要就是往佛法走，不是想东想西，想东想西就是成就佛法，也不成就。
因为很多这个。但就是这种观念上，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认为我对观念呢，现在还不是很正见啊，谈不上正见，就是还是有知见上有问题。
嗯。
但是在就是在。
不是、啊，先从无常想，无常是事实，所以你不能打太多如意算盘，就是这样。你真正在做那个事，你真正做的，其他是天知道。所以这个意义上就尽量能修就修了，也不一定什么环境。
上师，我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刚刚那个就可以说连入门都没有，还不太懂，所以说身边的那个朋友啊家人他们好多也都是说对佛法感兴趣，但是说没有真正的接触，我就问他们，就问我，所以我也不敢回答。就是、
你不敢回答，你劝他们看我那个
《
劝念佛宝井心泉》，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入门的，会有问题，然后里面都答了。
嗯，然后就是说，他们就说一个，就是说怎么让他们就是说相信轮回和业力的原因。
你说先不管那个，
嗯、
你说我没有要求你相信、
嗯，
你先说你眼前有没有烦恼。你有烦恼的话，你心要不要定，想不想身心都觉得轻松，那么念佛拜佛这是好方法，就这样就好了，你试试看，就叫他们试，你说这样子是最实际的。我也没要求你啊，要求你非信不可，但是这作为一个方法，让大家都有在做健身啊，做什么，有没有？这是我们的方法，你这个方法真的你可以感受到好处，这样子就简单了。不可能要求人家信。
对对对，他们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看一些书籍，然后感兴趣看，然后就是说再深一步。
但是你说念佛拜佛，你会体会到那个身心的那个舒服啊，松开咯，安定咯，真的会。因为没有一个没有烦恼，然后没有一个知道怎么从烦恼出来。
师父，因为一般都是人在接触了好多的，就是说痛苦呀、疾病呀、在灾难什么以后，人们才会说真正认识到很无常。在好多，可是一些大众他们没有接触到这些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地位、有金钱，是这有这些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啊、哦，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很有这个保佑了，所以说我们就不用这些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错误的，
随时会出
啊、嗯，随时会有。就让他们去念佛那些事。
几点了？该休息了。
11点，11点半。
很长哦，我平常只讲三十分
钟。
很
快，我先
这样讲
得
好。
这个师傅没料的，讲三十分钟就没东西了。
没
关系，
行，那给你。
歇会儿吧。